弟兄姐妹好，主主，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呢，可以和大家来一起交通啊。当然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在美国这个过感恩节已经过了好多次了啊，可能越过越不新鲜啊。每年到了教会感恩节聚会的时候，你就上台讲一讲神给我什么样的恩典，那几首歌你大概也都会唱啦啊。但是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感谢神啊？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。华生把水拿给我，我要感恩的话，我要跟他说什么？谢谢。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水？我说谢谢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那你看，这感恩节基本上是两种，一个就是神给你的你要，你说谢谢；还有一个神给你的，你说你不要，你也说什么？谢谢。像孩子也是一样，我们给他一些主意，他连谢谢都不说。你说他感激不感激你呢？他不承认他不感激你，他硬说他感激，可是他听不听我们的话，那个才决定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，他这个谢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。你感恩节，你感恩你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才行啊，你不能光是我们得满足，吃了一只火鸡是不是。我写信给国内的一个同工，我说昨天晚上好多 turkey 死掉了，他说 what happened？地震吗？因为他不习惯看英语，他以为是土耳其又怎么了。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感恩啊？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，因为在中国字里面这个恩呢，这个字对我们来讲不是很清楚的定义。所谓恩呢，就是呢位高的给你一个位低的一个好处，这个叫做恩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定义了。我在来的路上也想到一首歌啊，那首歌叫做《信而顺从》，大家都会唱，对不对？信而顺从，哎，这个信而顺从，中文跟英文就意思不一样。中国话听到信而顺从是什么？就是我跟你说什么，你要听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的，你不但要相信，你还要加上行为，因为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可是这个信而顺从，它的英语是什么？是 trust and obey。 所谓 trust 是有话跟你讲还是没有话跟你讲的时候， trust 往往是话都没有了，你就只有 trust 他。但是我们所说的信而顺从是有一句话，有一个指令告诉你，你去服从那个指令。这首歌原来的意思是你相信那个人，你把自己交给那一位有主权的，这是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是你要顺服这位有主权的。他如果有话跟你讲，你就顺服他；他如果没有话跟你讲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 trust。但是在中文里面就不太一样，中文就是他跟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个叫做信而顺从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我们基督徒用了很简单的字啊，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啊。那我们今天从哪里来呢？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基本的啊，很久很久以前我也和大家讲过，就是信啊，在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双生的字，它有一个 twin brother， 哪一个字大家记不记得？大家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听过，就是知道，或者是 understand， 或者是 comprehend。要往前面走呢，你一定要有两只脚，你要只有一只脚你就很辛苦了。两只脚你就要知道先迈左脚呢，还是先迈右脚，它总要先迈出一只脚，这只脚迈出去才有第二只脚啊。那这个信呢，我们常常就讲说我就信主就好了。圣经是说你要认识主，信神跟认识神一样不一样？信神它本身是没有绝对内容的，你信不信神呢？我信神。你信神什么呢？我信神存在。那有人信神是女的，怎么办？这不带定义的。圣经所说的我们在信的这个信仰是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，借着这个真实的认识呢，得以信靠神，是不是？这两个你一定要一起走的。可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呢，什么时候走哪一步是很有讲究的啊？在听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可能考虑了很久要不要信？那就有人跟你讲，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，你不可能全部弄明白，你不可能全部知道。那这时候你就要把你的信心拿出来了，我信了，哎，真的还不错，我也开始有点经历。然后你就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吗？没有没有，然后下一步你该走什么了？你该走什么了？你一定要把那个对神的认识拿出来用。这个相信啊与知道 绝对是两回事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又不是听讲到，尤其不是自己想，是怎么知道啊？神告诉我们多少，我们就知道多少。那神告诉了你，你知道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牵涉到这个所谓的信而顺从的问题。因为你对这一位也弄不清楚，他说了什么你也搞不清楚，你这条路怎么走下去呢？很多基督徒就是信了很久，他也很虔诚，他每个礼拜做礼拜，是不是？他每天也读圣经，可是他好像他就是长不大，他碰见问题他还就是稀里糊涂，很容易就发怨言，很容易就走到别的路上去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他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啊。那这个对神的认识呢，他一定是多方多面的。你看神多丰富，是不是？他跟我们来往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切身的问题开始讲啊。你以前觉得你最切身的问题是自己，后来发现是你的妻子，然后发现是你的儿女，是不是？那无论是哪一个，这个都有好消息。这好消息就是说，他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。你看当初神造人，后来人堕落了，我们一般讲说人犯罪了，这个话其实有一点不太准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因为对亚当夏娃来讲，他们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名词叫做罪啊？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名词叫做罪？有没有？其实是没有的。夏娃觉得很委屈，他就是吃了一个果果，然后亚当也觉得很委屈，他就是吃了一个太太给他吃的东西。太太做东西给你吃，你可以不吃吗？不行。谁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？虽然神警告他们，但是神讲的东西他们真的听得懂吗？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死呢？你小孩子不要吃这东西很辣，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叫辣？他不知道。我记得我那个小侄女很小的时候很胖很好玩，他第一次吃到辣椒，他整个脸他就傻住了，嘴巴张开，眼睛瞪得大大，然后他马上知道一件什么事情，他抓水，他立刻抓水去喝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他怎么知道要去喝水呢？那个时候你要说抓紧机会跟他说这个叫甜，他以后他就说我不要吃甜。那时候你要说这个叫做辣，那就对了，对吧？那家长就来没有这种心肠去搞他了。你要说把整个字典都给他颠倒，那很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其实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死，没有一个东西死啊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死是什么？不晓得，也许他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这个事情是有一点神秘性的。然后他们就出了伊甸园，他们出了伊甸园以后，他们至少生了两个儿子，当然也还生了一大堆别的。这两个儿子，你说我们现在看儿子教育的好不好，那怎么看呢？你看我们老罗儿子教育得很好，两个儿子都来教会，这不简单呐。两个儿子不但来教会呢，还会奉献。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奉献的情况怎么样。You have to get a hint, OK? 他们奉献的东西虽然不一样，有没有关系啊？没关系嘛。有一个种地的，他就拿种地的来奉献；有一个放羊的，他就拿来羊放，拿羊来奉献，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他来到神面前呢？神就对他们两个有一个差别待遇，神对小的就比较好，对大的就比较不好。因为圣经讲说，这个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怀了孕，就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这个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三页了啊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怎么样啊？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就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可不可以？有没有错？没错。那假如有个弟兄，比如说你每天拿一杯茶给我喝，那我就决定我要喝茶还是喝水，我决定今天喝茶，可不可以？华尊可不可以不高兴？或者我可不可以选我要哪一个？我可以，这都没有问题，这样说的都没有问题。但是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该隐就干嘛？大大的发怒，该隐就发怒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有没有区别？有区别。这个时候神跟人中间好像没事一样，因为亚当夏娃虽然被赶出去了，他的孩子居然能够教育到一个地步，两个儿子都来神的面前献祭，然后神也显然跟他们有一定的来往。 然后神还能够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我看中这个，我没看中那个，详细情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。圣经的重点是这时候因为这件事情突然显出来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有一个人会干什么？发怒。这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呢？也许因为该隐看过他爸爸发怒，他爸跟他妈妈出伊甸园肯定整天吵架，吵架会不会发怒啊？会发怒，出伊甸园一定吵架。你们来美国，爸爸妈妈来美国或者回中国，会不会吵架？会，一个说要来，一个说不要来，对不对？本来在伊甸园做得好好的，就跑出去了，出去以后你怪我，我怪你，那肯定有人发怒了。总之该隐发怒，这该隐一发怒，他爸爸就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一般管教小孩是爸妈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时候老罗就不见了，他妈也不见了，谢芬也没来，因为你来了你也怎么办？你也没有办法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怒，你也不知道他发怒怎么办，你甚至对这个东西，你就好像小孩得了一个怪病一样。这个怪病遍求名医，两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才是治不好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不知道那是什么病。那两个孩子好好的，是不是？他怎么有一天他突然就会发怒了？奇怪，奇怪，有没有教他？上帝也知道这个功课很难做，所以他就亲自出马。怎么管教孩子？这就第一课是上帝亲自管，因为他知道亚当管不了，他知道夏娃管不了，你根本无从管起，你怎么办？你甚至什么事情要管你都不晓得。他能够献祭，孩子能够献祭啊，爸妈的孩子去教会我就很放心，对不对？你看龙不龙放心不放心？很放心啊，来教会，让他交个女朋友也是教会的，那根本就不管。要是亲家也是弟兄，根本就是认识的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对不对？根本眼睛一闭成亲就好了，这一样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爸妈没办法了，这就不管了，就很放心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比我们好，好了。结果这时候呢，神就挑了这个节骨眼，他就开始做工了，他就开始替他管教孩子。这一管教孩子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了，你说看得重好还是看不重好啊？神悦纳亚伯比较好还是不悦纳该隐比较好？当然是不悦纳，不悦纳有什么好？哎，上帝又跟你说话，对不对？你跟老师学一个东西，每次你交作业老师都好好100分。我小时候学拉小提琴，我一个老师一个礼拜一个配置，哇，进步很快，我从来没学到什么，他光给你打勾，然后他不太更正的，他就说 OK 很好，给我打个勾，贴个星星过去了。麻烦呐、啊，你就是拉的不好啦，你有问题了，老师会开始跟你讲，那时候 you should be happy， 对不对？好了，可是那个时候啊，该隐大大的发怒，哎，对耶和华就开始对该隐讲话。你想，你要是耶和华，你对该隐讲，一定跟他说什么？你应该想想啊，我为什么看不中你的东西啊？这是中国父母亲的问题，你自己去想一想，为什么你给我不要？你自己去想啊。上帝没问他这个问题，上帝问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为什么发怒？你要不要拿这个问题问你的 teenager？ 他一定干什么？他一定大大再发怒。他说：“我发怒有没有道理啊？我还有不发怒的吗？”你不接受我，我难道可以不伤心吗？我难道可以不发怒吗？神问他第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发怒？他还没有问他说你为什么大大的发怒。神问他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变了脸色？这个你拿去问 teenager， 他一定也生气。我发怒然后还要不变脸色，难道是这样的？对不对？可是神偏偏就这样问他们，你若行得好岂不能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字叫什么？罪，罪就不在你的面前。什么叫做看病？就好像这个当初巴斯德第一次宣布是吧？你为什么会生病？你为什么会发烧？为什么？原来是有细菌，这不得了的消息啊！那你这个时候你信而顺从就有办法，你不信就没办法。因为那时候据说他们这个欧洲还是打仗打得很厉害，外科医生开刀啊，他们换不换床单呢、啊？不换，洗不洗手啊？不洗，甚至他要穿个白袍子，上面都是红的，表示怎么样？他救很多人的命，这个很拽的。但是后来就有一个医生，他的感染率特别低，人家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感染率特别低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听了巴斯德的话， 换床单要洗手，就这么简单。根源一下子给你找出来，这时候神一下子把根源抓出来，从这个根源，你不要光把这几句话背起来，你一定要再回去想，神为什么要开始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发怒？人为什么会发怒啊？因为罪在我们里面。罪什么时候会出来啊？你行得不好受责备的时候，谁一定会出来？罪在你的里面。那你既然发怒，是不是一定要变了脸色呢？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吗？发怒还有不变脸色，这个人心机太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神已经非常非常准确的在指出一个问题，所谓发怒是什么？是里边。所谓变脸色是什么？是外面。所谓发怒是你生命比较深的地方，所谓变脸色就是在你的肉体上彰显出来了。当罪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不是你肉体的主人呢？不是。所以一下子就把你的车子开走，他一下子就把你的脸拿去用了，你不是你的肉体的主人。你会发现这个事情，神是教给你在思想这个事情。第一，你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啊，它不是随你的意思，不是说你要它不发怒它就不发怒。那个东西很深，那个东西活生生的，一个会发怒的东西是活的。第二呢，那个活的东西它有一个管道表现出来，就是在你的脸色，在你的肉身身上。这个事情是神给他一个最基本的灵魂的解剖学。那这整个的问题是什么？罪不罪跟你行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。你这一生的功课就是什么？要了解两件事情。第一，谁最爱你啊？这个世界上谁最爱你啊？罪嘛，他必恋慕你。你们看到，不是你太太最爱你。这个罪啊，对你那个一厢情愿，那个情有独钟啊，那就是没话。他对你是非常非常忠心的。他绝对就喜欢用你这个身体，一直用你用到死。他对你是一往情深的，他抓你抓得紧紧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被一个女孩子缠过？你不喜欢他，他就喜欢你，他就不放你，他到处跟你，这挺麻烦的，对不对？但他长大他就不跟你。这里有一个他恋慕一辈子，就是这个叫做罪的东西。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事理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哎呦，神给人第一个功课不是来献祭，而是说你这一生你必须要拿你的罪有办法。这是神给人类所有的功课。后来大家这个功课做得怎么样？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不光叫人家信主啊，你一定要让他面对这件事情。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？你是一个罪人，这个罪在你身上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从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开始跟他讲清楚，因为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。你对这个东西有点明白了，你就可以开始走路，你才能够提到所谓的信不信。因为神替你摆好了，神替你分析好，是这么回事。你为什么会发怒？为什么会变了脸色？是什么回事啊？是罪，是罪在恋慕你，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制服他。你要不要制服他？要。你要是不制服他的话会怎么样？在该隐的身上，他要是没有听这个话，他没有信而顺从的话，他接下去的一个步骤就是把他的兄弟干嘛给宰了，然后地挖了个坑，他兄弟的血呢就污秽了这个地，就是里面故事可多了。但是你要再往下看的话呢，一个人拿罪没有办法，整群的人拿罪都没有办法。到了第六章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所以你看看，生儿子问题还小啊，一生女儿问题就大了。神的儿子们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这个神的儿子们到底谁呀？那当然就是你，就是我，是不是？神所造的人，本来就是称我们为他的儿子的。耶和华说：“人既属乎血气。”他不是在说那个什么外星人，对不对？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儿子们是谁呀？耶和华说什么？人既属乎什么？血气。什么叫做属乎血气？你属于谁就是最大的，叫做属嘛。你比他小，在人里面什么最大？人作为一个总和来讲，什么做王？血气做王。你是属于他，你没办法挣脱他的管辖。人属乎血气，所谓血气，那当然就是会流血的，会生气的。 这当然是中文的解经啊，就是你的肉体了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。他为什么把人叫做神的儿子？因为神人里边有谁？有谁的灵啊？有我的灵啊，你里面有我的生命，当然你是我儿子了，这还有讲吗？对不对？你是我的女儿，因为你里面有我的生命啊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边。目前尽管人属乎血气，神的灵是不是还住在他里面？不是。但是这件事情有一个结局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，什么东西很大？罪恶很大。人不但属乎血气，这个血气的表现是什么很大？罪恶很大。一个人什么叫做罪恶很大呢？底下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哎呦，这个很准确了，这个很准确了，对不对？我看现在好多很用功的弟兄在记笔记，其实记笔记不如记日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记日记，你要是一个很诚实的日记，像日记一定要带锁，这个账本还不一定带锁，日记一定带锁。我的小女儿都开始写日记，她表姐送她一本日记，什么按键式的。OK， 什么叫做按键式的？就是说她按对了号码，那个日记才会砰才会打开。哦，她写日记，她当然从小就是很会写东西的。她一句话可以有 five line， 中间全部用 and 把它连起来。别的小朋友写一张，他是可以写三张，他说 no problem。有一次打字一段掉了，他说 no problem。他就是胡扯，整张纸都是胡扯，他可以一直写一直写，不用脑筋这样写。我一进去他就赶快把它盖起来，他出门来就把它锁起来。昨天想去看看，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。你写日记为什么怕人家看？因为你终日所思想的东西有问题，对吗？这件事情很清楚的，是不是？你人是罪人的东西，你要会赚钱，因为人是罪人，所以卖那个上锁的日记是很好。对吧？因为人贪心，所以你就可以用信用卡，对不对？你要会赚钱，不但要会赚人的钱，你要会赚罪人的钱，那就很妥当了啊！因为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你要是能够把你每天每时每刻在你脑子里面过去的那些东西，在你心里面那些打算全部都写下来的话，你一定说阿们阿们。可是那个日记谁在看？神在看。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这叫做罪恶很大，全地都满了恶。后来神就用洪水把那个地都淹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一家八口，挪亚一家八口进去，进去几个罪人呢？八个。出来几个罪人呢？八个。说不定还怀了几个。所以挪亚一出来就要干什么？献祭。这个献祭一献呢，神就闻到那个香味啊，他就悦纳。吃了一个悦纳，就比亚伯的悦纳怎么样啊？更美了。为什么？亚伯一个人悦纳，蒙了悦纳，后来也丧了命，他只会从地里边哀告神，没有进一步的结果。挪亚这一献祭啊，神就说了，我不再因为人从小心里所怀的恶念来这样审判他，我不再用洪水来灭绝这个地。虽然人从小心里面还是有那个罪，那个罪还在他里面，还在恋慕他，可是我已经不这样来灭绝这个地了。那你不这样来灭绝这个地，你打算干什么呢？你打算做什么呢？这你得到后面去找了，对不对？首先我们知道人的罪得到解决是因为方舟，是因为洪水，还是因为献祭？是因为哪一件事情？是因为献祭。现在两个 case 了，第一个亚伯是献祭，第二个挪亚一家通通都是献祭。人之所以在神的面前罪的问题能够暂时被摆在一边，是因为神闻到了那个祭物的馨香之气。所谓祭物，就是第一他被杀，他有个生命被杀，第二他流血，第三他被烧，第四他要升到神面前去。这个其实是讲到谁啊？ 我们今天一听就知道是讲到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但你得稍微有耐心一点，那你顺着圣经的顺序这样慢慢走过来的时候，肯定对你有帮助的。你不知道这个东西，你就不知道怎么信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了这个东西，你的信心就有根有基了。好了，然后从挪亚的后裔，神又选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以色列人下了埃及，神又带他们出了埃及，来到西奈山下，以色列人大大犯罪，是不是？造了一只金牛犊，摩西在山上跟神40昼夜，以色列人在山下干什么？拜金牛犊，这可热闹了。神就说他要灭绝这个百姓，那摩西就不让，摩西就去求。好了，这一求呢，把这个耶和华老先生就求开心了。所以你要凿出2块石板，和你先前所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好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，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片山都不可以有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干什么？到了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这段圣经啊，其实旧约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一段圣经。但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，你信主好久，从来没有去读过这段圣经，这个很危险的。你不这样好好的去读啊，你的信心真的是没有根基，你会走不动路的。我们今天很喜欢讲说有没有外星人啊？其实我在想啊，这个明年美国总统竞选，谁要是说我当选之后，我把所有这种什么外星人的文件通通公开的话，一定当选。大家对这个事情太有兴趣了。其实有没有这东西，根本没这东西。可是大家为什么兴趣这么大？莫名其妙，外星人有没有到地上来啊？很多人都有兴趣。耶和华有没有有一天站在地上宣告他的名？没有人有兴趣。很多基督徒都不晓得有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开车开到那个 New Mexico 那个 Roswell， 那是最荒唐的一个小破城，里面就是据说什么外星人在那边降落过，无始一通，好吧？耶和华在地上降临过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坐哪个太空船来了？怎么没兴趣呢？他降临了还告诉你说我是谁？这个外星人不比什么外星人都好吗？奇怪，你读过没有？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说什么？耶和华，耶和华。我们一般读到这里就完了。哦，他宣告他的名叫耶和华，这我已经知道了吗？他为什么要宣告两次？ I don't know， 有的人能够讲出一番道理来，我是不会讲的东西。是有什么？有怜悯。还有什么？有恩典的神。有，这就来了，这中文就看不太懂，是不是？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。这讲到现在，你觉得是不是都是废话？你很好 ，You are very rich， 你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？你有很丰盛的慈爱，有怜悯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出来啊？那你为什么把世界上那个不怜悯、不公义的事情都除掉呢？那说这里讲的，我们都已经晓得嘛。因为你没仔细读，底下还有一句话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干什么？赦免。三个，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他为什么不说赦免原罪就好了？是不是？赦免本罪就好了。中国人最喜欢听这种话啊，那个就是原罪，是不是？原罪这个字不在圣经里面。圣经里面，这是神第一次，是不是？就像巴斯德在解析这些微生物一样，有的叫细菌，有的叫什么？有的叫 virus 啊？什么叫做 infection 啊？这下我们都开始知道了。罪在神的口里第一次替我们把它解析出来，三位一体啊，我们喜欢讲这个字啊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哎，还有呢，灵魂体，是不是人有灵魂体？还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是什么？什么？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你明白不明白？你不明白，你不可能基督徒这条路你走得好。 神亲自降临要告诉你的话，你不听，你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过，那你光跟他感恩是感不来的。他讲得很清楚啊，我看人的罪，从三个角度看，人在我面前有三个与罪相关的问题。第一个叫做什么？罪孽。第二个叫做什么？过犯。第三个叫做什么？罪恶。这个中文是翻得相当相当好。要是这些人没好好的这样的翻的话，我们真的不知道用哪个字。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异样？那都是罪开头，都姓罪，是吧？罪孽，照着中文来读，其实就明白了。你感谢主他翻译翻来了。什么叫罪孽？什么叫作孽？是吧？罪孽是一个累积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累积性的东西。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，你当时觉得很重要，可是来不及做，没有做，忘了做，后来就怎么样，就不见了。那表示它重要不重要？表示它不重要。还表示它存在不存在？在你的记忆里可能不存在，可是我跟你说，罪这个东西啊，你记得也好，不记得也好，有没有一位替你算账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位替你记账啊？有，你自己都忘了，他还记不记得？他记得。那个累积性的东西，你这一生所有累积的亏欠叫做什么？罪孽。什么叫做过犯？罪孽是什么？ iniquity， 是不是？过犯是什么？ transgression。 transgress 这个字就比较容易懂了。过犯一定指到什么？过犯比较像是现行犯，你肉体在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大大的发怒，这个叫什么？过犯。变了脸色叫做什么？过犯。这件事情神知道了，神记得了，叫做什么？罪孽。啊，那罪恶是什么呢？罪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让你有罪孽、有过犯的那个原因了，就是那个 sin 在你里面叫做罪恶。这个罪恶透过你的肉体显出来是过犯，在神面前累积成罪孽。这有三个问题啊，全地的人都满了罪，可麻烦了。耶和华降临宣告，就是对这三方面的宣告，对人的宣告，其实就是对这三方面的宣告。对这三方面他要干什么？他要干什么？赦免。他要赦免。这当然又是一个中国人不懂的词了。中国人所说的赦免就是说好啦，算了，别提了。神所说的赦免是什么？现在用电脑的字来说是哪一个 key 啊？是 escape 还是 delete？ 是 deleteEscape， 整个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其实它还在那里。Delete 呢，不见了就不见了。当然，他们专家还可以把你找出来啊。在神的面前，这所说的赦免是完全除掉的意思。罪孽除掉了没有？除掉。过犯除掉了没有？除掉。罪恶除掉了没有？除掉。那如果说是罪孽，如果是累积性的，过去的算不算？算。现在的算不算？算。将来的算不算？算。通通都干什么？除掉。神要不要除掉？神要不要？他降临在地上就是要为我们除掉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除掉呢？他用什么东西来砥砺他呢？前面他说什么？为千万人存留了慈爱。这个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存呢？在前面他说了，首先你要知道，我是一位有什么的神呢？怜悯的神。不是因为你应得，而是因为我怎么样？我不忍心，我舍不得，就是这样。就这个管教小孩是非常非常麻烦的，你讲道理讲不过他。有时候你想到一个道理，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得意。像我昨天就在跟我女儿讲，你想 ，Kim 特别宠他的小女儿 ，Kim 两个女儿，对大女儿是很严的，对小女儿是很宽的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那别人看我也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那他当然说是啊，可以啊。那我可不可以宠你？可以。那我可不可以宠妹妹？可以。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怜悯。这是我的事，这不是你的事情。我跟他讲，我就很得意，我想说，这个道理你驳不倒了吧？对不对？ 他是一个有怜悯的神，还有什么？他有恩典的神。哎，这我们刚才说过，中国人的恩呢，就是说那我对你好，神的恩是远超过这个东西。所谓怜悯跟恩典，就是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跟你没有关系。如果该隐不好，神可不可以怜悯他？可以。神可不可以给他有恩典？可以。你有没有话说？你最好不要说话，因为我有嘛，我有不用多可惜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里都有很多清洁剂，是不是？小孩子一个什么东西，哎呀，弄脏了啊啊，或者是这个木板上画了什么东西啊？你说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就擦擦就擦掉，怎么可以擦掉？这个不公义啊！我买了这个清洁剂就是要擦，可不可以？我之所以买了这么多的清洁剂，就是要把它擦掉，一样的嘛。我有怜悯，有恩典，而且我会不会发怒？会，但是绝对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慈爱一定要加上什么？诚实。这个诚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信用，它是 honest， 它是 faithful， 你可以 count on 它，对不对？小孩子最爸爸妈妈你给我讲的东西不算，你每次跟我说什么不算，他不但有慈爱，而且他诚实，我说了算。为多少人存留啊？千万人存留。你看见没？懂了没有？神为什么要到地上来？他特别要向我们宣布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恩典。这个神的恩典，你要是明白，你才有感恩节可以过的。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什么？要赦免，赦免人的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这就是神，神对人最大的关切是这件事情。你得同意他，你得信，你不要去判断他。他不可能错的。然后他底下说什么？他底下脸色一变，他说：“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这两件事情矛盾不矛盾？怎么搞的？正讲的好好，突然脸色一变了，这吓得百姓没一个人敢说话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既然这么好，那你应该说：“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，必不追讨他的罪。”啊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应该这么讲呢？怎么上帝下来讲一句话，前后矛盾，然后他就走了？怪不得没有人要注意他。但你注意了没有？你听懂了没有？当时只有一个人听懂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，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干什么？眼前干什么？蒙恩，对不对？”这，我说股票上市。他们就开始排队，就排第一个吧。你们昨天 Black Friday 去排队，你举手，别怕，别不好意思。不说买到了没有？因为他既然说有，你就要去排。这神说我有丰盛的慈爱，有没有人排？没人排。他有恩典，有没有人要？没人要。摩西，赶快趴在地上，说什么？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做什么？蒙什么？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。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为你的产业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，厉害不厉害？排队了没有？买到了没有？马上买到。神就转意，没有再继续处置以色列人，就把中间给他们的规矩再吩咐下来，继续让他们造会幕。我跟你讲，旧约什么时候开始？旧约这时候才真正开始，要不然前面讲的白费了，你知道。可旧约有没有恩典？旧约的基础是恩典。旧约的基础不但是恩典，而且是有一个信而顺从的人。他一听明白，他马上趴在地上要。那摩西要完了以后，有没有人要？没人要。到谁才要了？大卫。大卫不是犯了强奸罪、杀人罪、欺骗罪，是不是？那好学生啊，犯罪的时候一次全部都犯完，他就犯一次罪，没给他不犯完，都犯完是有意思。就一次，这是本事。然后先知来跟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有罪了。”然后先知就说：“你的罪赦免了。”这上帝实在是太偏心了。你不要以为上帝偏心，不是上帝偏心，是大卫内行。大卫怎么内行？很久以前我们讲过了，大卫认罪的时候，他诗篇五十一篇，他开始怎么讲？大卫八十八同室，先知拿带来借他。他做这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必须赦免他。神要不赦免他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也是一个干什么？他去 排队，他就赶这个 Black Friday 去赶紧大减价，就是这样。真的吗？你看他是不是？他这个罪可犯的大了，什么罪都犯在里面。他第一句话说什么？神啊，干什么？求你赦免我，因为我悔改了，是不是？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因为我 feel bad。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因为我做错了。他怎么说？神啊，求你按你的什么慈爱怜恤我，按你的什么丰盛的慈悲干什么涂抹我的过犯。厉害不厉害？你们有没有人去买了之后 70% of iPod 排到了，有没有说 Why do you want to give 70% off?、Huh? That's not right、okay. 没有人去问的，他说要给你，你就赶快拿。哎，我听见新闻说有一个女的，她跟人家抢东西，最后她拿 pepper spray 出来就拿。你看到这个新闻没有？她带 pepper spray 去排。大卫怎么求的？不是按你的公义来处置我，是不是？也不是看你的正直来原谅我。No， 按着你的什么慈爱怜恤我。我女儿也很会跟我讲，比方说，你看 Daddy 为你做这个，为你做那个，她说什么 ？That's what Daddy is for 神。神存留了这么多，那个话到底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其实你只要把上帝宣告他自己的话反过来，你就懂了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必追讨他的罪，但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怎么样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，有丰盛的慈悲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为赦免他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？翻过来你就听懂了，是不是？他先要是先讲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你就听懂。我虽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而且要追讨你们的罪，可是在我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有比我的追讨我的公义更好的东西，叫做有怜悯有恩典。哦，内行人就来求那个怜悯和恩典，外行人就来问说神为什么不公义啊？凡是这样的人去买东西去减价，他一定要先问问题，问清楚了才能。看到这个是到这个时候他开始跟我们讲的，这是旧约为了把这件事情替我们弄清楚啊，好不容易他用很多年很多人，而且很多很多的都是外行人。你看这直到大卫，除了摩西跟大卫这两个人内行，你中间你就找不出另外一个人。撒母耳 maybe 没有一个内行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那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，大卫这个厉害，他不单是从这是他做生意的第一步。等他跟神祷告，祷告完十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你本来赔怎么这个罪，你犯了一次罪反而赚了？你听懂这个话吗？你本来是该死的，你这一个祷告，不但神把你赦免，神还给你建立家室，还神给你一个清洁的心，神比雪更白。你本来没这么白的，你怎么现在比雪更白了？对不对？他里面讲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，因为他发现这个神的慈爱好用，不但好用，而且生了好多利息，他为千万人存留，存在那个地方都没人要去拿。那你想想看，现在生利息生多少？你说已经生了400年利息。等旧约完了，到了新约，那生的利息那更多了。只是我们今天还得继续问他，但现在没时间继续讲了。有希望大家能够开始去思想，如果神真的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，那我们难道就是一直在这个犯罪跟赦免中间打滚吗？是不是就是这样？还是新约圣经里面又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让我们不但能够得到这个赦免，而且能够开始往前面走了、开始我们主要的工作，主要的生活已经不是在和罪恶战斗了，已经不是他在猎目我，我要制服他，对不对？你一生花在这个功课上是没有功效的。那如果不是花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到底应该花在什么事情上？ 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字值得我们去思想思想的？哦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，但你如果要到罗马书里面去看，把它清楚。对于你的旧人，怎么样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怎么样埋葬，你通通都应该是有知道的。对于你的新人，怎么样与主同行，你通通都是应该有相信。这样听得懂？你得知道罪跟你肉体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，你得知道怎么样胜过它。不但是神赦免了我自己每一天的生活，能不能够胜过它？今天这个罪还在我里面，直到我死。今天我的肉体还是他的奴隶，但这时候我要怎么胜过他？这时候你要知道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不要去跟他缠斗，没有用处的。同时你要相信有一个所谓新人的形状，是要你去照着笔画啊。那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但我今天就跟大家开一个头。另外圣经有两个字呢，值得我们去想一想，有一个是跟随，有一个是效法，两个一样不一样？在中国人脑子里面不太这样想，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啊，看主带领了。哦，好像你的问题通通都在主没带领。你不能这样讲，什么叫做看主带领？那第一个，你内行不内行？你知道不知道主怎么带领？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？就是你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那个就是我太太。有谁是这样举手？不容易吧，不容易吧？什么叫做看主带领？看主带领，主带领你之后，你跟随不跟随？你跟得来跟不来？那主要是都没有带领的话，你在干什么呢？然后在这等等等，不是，圣经里面用的更多的字其实是什么？效法。他没带领你，可不可以效法？可以啊。你中国人会读武打小说就应该会读圣经。什么叫武打小说？就有一个高人，是不是指点教你，这样你就回到广东，是吧？到山里面去找了一个洞，洞里面有一些什么图画，然后他就跟着干什么？跟着比嘛，让他出来了，头发都变黑了，练了一身绝世武功，这叫武打小说。这里面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什么？跟随。第二部分是什么？效法。很重要。这跟随需要有信心，是不是？龙不龙跟他讲，教你，你到广东东郊有一座什么山，你去，他得干什么？他得信，他得顺从。对不对？他信顺从，他就必须要跟随这个带领到了那边去。到了这个山洞里面，他坐那看没有用。你说怎么看主带领？主带领有什么好看的？啊、整本圣经都是主对我们的带领，整本圣经都是武功的图画。你可以照着干什么？比呀、啊！你不用去拿武功秘籍，武功秘籍给你的，你不比划，你整天在那等主的跟随，你什么好跟随的？你得叫是比啊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效法我啊。那你可不可以就这样效法？今天可不可以开始效法？可以啊。哎，你在什么事情上可不可以决定说我要效法圣经的人物，效法圣经给我们的教训？可以啊。凡是只会等着主带领的人，通通都是什么？懒惰的基督徒。跟做基督徒的要诀其实在于效法，你们效法主，你们效法保罗，效法圣经所有的榜样。这所有的见证人如同云彩环绕着我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些很简单的字，你如果从这些的字去把它稍微弄清楚一点，对你很有帮助。说感恩节是什么？感恩节是一群基督徒，他们相信地球是圆的。你乱讲，他不相信地球是圆，他怎么会发现新大陆？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，他相信地球是圆，他找到新大陆以后的人都要什么？知道地球是圆的就可以。知道地球是圆的该干嘛？你得上船，你不上船你就到不了这个新大陆，对不对？你上了船你就到了新大陆。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圣经给我们整个的知识，其实怎么做一个基督徒，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但能够得到赦免，而且能够成圣，怎么样建立一个教会，怎么样建立一个家庭，怎么样管教儿女，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能悦纳，怎么样在天上做一个丰丰富富的人？有没有带领啊？有带领。有没有要我们效法？要不要相信啊？呀，但你知道不知道信什么？啊、不知道，不信。啊，盼望这个感恩节呢，能够帮助大家好好的去读圣经，好好的去思想，有一些最基本、最基本，我们觉得已经很明白的字和词了，其实恐怕我们还不明白。啊， 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你真的是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让我们在这块地上可以安安静静的寻求你，没有人扰乱，没有打扰，没有欺负我们的，让我们的家、我们的牛羊、我们的儿女都丰富，都没有缺乏。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族的教会像我们这样安定的，像我们这样丰富，像我们这样蒙福的。但是主，求你赦免我们，真的还是常常不明白你的心意，就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，能够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肉体，从我们的灵魂到我们的教会，到我们的家庭，就在你的面前都蒙悦纳，都得兴旺。愿你自己的旨意、你自己的功、你的灵能够永远住在我们中间，并且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你的荣美。尤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给我们这样一个聚会的地方，是吧？求你让我们抬头能够看见我们往下当心的路是什么，给我们勇敢的心，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更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真的认识你，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走得稳妥，才能够有又大又宽的脚步。就愿你自己来建立你的教会，愿你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得到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。
阿门。